12月10日的时候，受邀参加了这个在北领地原住民的一个他们部落里的一个电子的乐队叫 The Ripple Effect 的一个演出。这些北领地的原住民呢，他们这个乐队的成员呢，组成的都是女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啊，女人上舞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对于这些来自这个男权部落里的姐妹们，确实挺不了不起的。因为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悉尼音乐学院的同事，他是我们悉尼大学档案馆的录音师，同时呢，他也是我的民族音乐学的同仁，我们都是研究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周迪他呢是主要的研究女性在他们这个部落里的音乐的一个音乐身份，所以呢，他呢就是在这个悉尼大学的这个资助下，把他们首次请到了悉尼，然后呢做了这一场演出。同时，他就想到，他说：“露露，你看你愿不愿意跟他们有这样一个交流，然后，我们一起参与到他们的这个音乐里边来。”我说：“当然好了。”
在和他们共同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理论上的研究的结论，可能是一种感觉，但是当你自己和他们面对面的接触，并且有一些合作的时候，我猜你的感觉可能会更加深入。
对，是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人的自然性，就其实我觉得音乐呢，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媒介，就是它让人与人的这种灵魂可以相互的去沟通。我们并没有说是有很多的这个语言的一些表达呀，就是他们很淳朴，他们见到我就是非常的热情，当然也很好奇，因为在他们那儿生活的，我想他们应该没有见过中国人。然后同时呢，他也问起我，他说你是从哪里来？我比如说我是中国，他们就是很好奇的看着我，好像说：“哎，这个中国在哪儿啊？”因为在悉尼嘛，我们有网络，我就在 Google Map 上给他查，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中国，这是澳大利亚，啊，他们就知道啊，中国这个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呢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淳朴，就是你感觉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像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的芥蒂。而且我觉得音乐在他们的生活里是太重要了，这个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泄的一个方式。
有点像说话一样，是吗？
哎，对对对，他们把所有的自己的故事都写到歌词里边，然后唱出来自己的故事，唱到自己的深情处的时候，他们也流泪。因为他们的故事也都是不一样，然后也都有很多的沧桑，当然也有快乐。他们就是会表现一个场景，然后在那个场景下面，他们是非常的快乐，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比如说去抓这个叫 mud mussel， 然后呢，他们也会因为这样一个小的情景，然后去写一首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他们的生活跟音乐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你是演奏琵琶，他们是一个原住民的女子电子乐队，那你的这个乐器是怎么样融入到他们的表演当中的？
啊，其实我是等于像作为即兴演奏这样的，因为首先呢，我觉得琵琶呢，我把它定义成一个乐器，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乐器都是一样的一个乐器，只是它这个乐器有它的文化属性，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属性。那么我们也有上千年的历史，比如说我在面对中国观众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想听到中国的琵琶的经典曲目，那我就会演奏琵琶的经典曲目给他们听。那如果我面对的观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天晚上这些观众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都是西方人，如果我真的是要用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乐曲来去完全的诠释琵琶的话，我想你要是不给他们讲这些背景，他们也很难去理解。那所以我呢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然后加了一些即兴，因为很多的手法还都是传统的这些技法。所以我觉得音乐呢，就是说它虽然有它的文化属性，但是同时呢也有，就是说你可以不把它有放任何的界限，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乐器来去使用就好了。那么就是说里边你我们用琵琶，我们也可以弹西方的乐曲的，对不对？土耳其进行曲啊，野风飞舞啊，这也都是我们琵琶必学的一些曲目。 所以呢，我觉得乐器确实是也不应该去分国界的。
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悉尼音乐学院好像在做这个音乐研究的时候，对于像你刚才提到的原住民女性，还有我记得你们曾经组织过来自中国非常边远地区的这个苗寨的妇女，她们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门，然后走出国门来到悉尼演出，都是这种在比较封闭的偏远的地方，但是又保留了非常纯天然的音乐的天性的女性来到澳大利亚演出，
对，
在跟这群女性接触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什么样的感慨呢？
任何的问题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从一个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保留他们的那一份原本的原生态的一种音乐状态，因为这是值得去保护的，而且也是让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到很多的养分的这样的，甚至是一些灵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元素在里边。那么世界，在这种 globalization，就是说全球化的这种影响下，我们肯定是希望有这种有个性的状态一直这样存在下去。但是呢，如果从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是希望她们能够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现代女性这样去生活，就是有自己的这个自由，然后有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就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独立的，然后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世界是怎样的，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主要是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